性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咯。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是的，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呢、哦。我们要再次的感谢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在每个礼拜二的早上呢，会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在用药的安全、药品的知识啦，还有药品的新知的部分，提供正确的观点还有说明呢、哦。我们今天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当中呢、哦，要带大家来关心的是，哦，最近。在这个医疗的部分哦，病毒的部分哦，非常受到大家重视的，也就是武汉肺炎的疫情与 SARS 哦。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常务理事、兆安健保药局的范小轩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小轩，早安。
伟华，早安。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早安。其实提到这个武汉的肺炎病毒的部分，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好像正式的定名为2019的冠状病毒。
是的，
是，但是民众还是非常的恐慌，因为之前在传出来的时候哦，还不知道是什么病毒的时候，什么它是不是 SARS 啦，是不是 MERS 啦，是不是流感啦。哇，真的引起了蛮多人的一个担心。
对，尤其是那个很多一些新闻媒体也在报、然后呢有一些消息是说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冠状病毒的那个基因的排序啊、跟 SARS 很相近，所以大家其实八成其实大家就会有点担心。
是是，所以我们今天呢真的特别邀请到小轩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哦，为大家的一个恐慌，我觉得与其恐慌，还不如我们要有正确的认识还有正确的预防的方式，对不对？
对的。
那我们到底要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它和 SARS 有八成的一个相似度哦，那它和 SARS 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跟 MERS 又有什么样的不同，或者是和流感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性呢？是不是都是属于那个病毒啊？
对，其实基本上呢，他们都是属于病毒的一种，冠状病毒。那其实就目前我们来知道，就冠状病毒其实有数十种，但是呢你其中会感染人类的大概有六种左右。好，那可是呢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冠状病毒呢，它其实是那六种之外，所以我们也知道说你看到新闻有在讲这次是一个新型的病毒，所以WHO 呢就把它定义为2019NCoV， 也就是所谓的2019新型的冠状病毒。
是，
那因为其实病毒它的变异性蛮高的，所以可能每几年或是十年会流行一次的时候，大家都会很害怕。那我记得那时候在2003年的时候，台湾的 SARS， 那时候真的也不止在台湾啦，包括像香港啊、新加坡、加拿大，都陆陆续续有传出那个 SARS 的感染，所以大家这次听到有新型的冠状病毒，其实都会很担心。
是，我们就会想到 SARS 那一段期间的一种恐慌，其实看到人哦，都尽量都不敢跟人接触，你知道吗？因为它就是属于会人传人的一个状况，对不对？
对。
还好，刚刚小轩提到了，就是在这个冠状病毒有数十种，但是其中会感染人类的有六种。那目前在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部分，它是排除在外的。
目前对，目前它不是这六种，但 是就是说我们看到很多专家来讲说，其实它目前来讲的话，应该是动物传人的几率比较高，人传人的几率比较低。但是当然我们还是要注意啦，因为我们刚刚讲说，其实病毒它的那个基因突变的可能性也蛮高的。
是，
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小心。那出门记得要戴个口罩。
是是，就是出门戴口罩就可以做基本的预防了齁。
对，那其实像在2003年那个 SARS 的病毒啊，其实它那时候 我还记得，其实那时候其实就是它的传染的速度非常快。
嗯，
对，它最主要其实它是透过飞沫传染。
嗯，
那因为它是人传人嘛。
嗯，
它本来其实它最早的那个宿主是那个果子狸。
对。
然后后来呢就变成说感染到人身上，然后人会传染给人。那它的那个潜伏期非常短，那个时候大概就是差不多两天到一个礼拜。
嗯，
所以我还记得那一年那一年其实我本来也要去大陆旅游，结果后来因为就是整个都就是疫区嘛，然后全部结果连去都不能去这样子。
因为就是被隔离啦。
对啊，
对， 对。
然后那时候刚好也有一些朋友从大陆回来，他们回来几乎每个人都在家自我隔离三天。
是。
我还记印象非常那个深刻。
嗯。
那因为它的速度很快。
嗯。
那这一次呢，这一次的这个冠状病毒它的潜伏期时间稍微比较长一点。
嗯。
大概差不多7到14天。
哇。所以基本上从这个疫区回来的就要自主隔离7到14天嘛，对不对？
要稍微注意一下啦。但是通常我们在讲说，因为那个时候SARS 那个时候是已经整个都是通报疫区嘛，
对，
所以基本上你回来的时候大概就是要自我隔离。
嗯，
那这次的话其实由于我们在2003年那次的一个经验，所以其实我们政府机关署他们在做这些防疫的工作其实已经有经验了。
是，
像这次第一次有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呢，在第一时间我们的机关署在边境防疫的部分已经做好准备了。
嗯，
像如果说是从武汉地区回来的话，他们一定就是逐一的会去做一个检疫防疫的工作，尤其你从飞机就是飞机回来台湾的时候，他们都会特别注意。
是是，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我们台北市药师工会的常务理事范小轩药师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的来分享的是针对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武汉肺炎呢命名为这2019的新型冠状病毒到底要如何的去做一些的预防我们也要做一些的提醒。那刚刚小轩也提到了，就是我们从那个武汉这个疫区回来的话其实在我们的疾管署的部分也做了一个边境的一个管制，对不对？
对，
那就是你回到台湾的话就是你要自主性的做这7到14天吗？是这样吗？
就是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如果你有一些类似类流感的症状，比方说你有发烧啊，或者是说有时候有比如说呼吸困难或心跳就是加快急速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也请你就是一定要赶快去就医。
是是，要提醒的就是说你从疫区回来的时候你生病任何不舒服的时候就不是自己的事了，就是这个公共卫生的事情了，对不对？
对。那像因为我们其实在一线的药局嘛，那所以其实因为像最近呢我们就有一些香港的一些旅客他们会来药局然后寻找那个买口罩。
哎呀，他们也担心，因为他们最靠近啊。
对，因为香港现在好像已经也有几个例子这样子。
嗯，
那所以其实香港因为真的比较近啊，所以说他们就比较担心，然后他们说现在香港买不到口罩。
真的啊？那就是大家就等于我们2003年 SARS 发生的时候那个囤积口罩啊，那时候真的也买不到。
对啊，那时候真的买不到口罩。
嗯嗯。
但其实我觉得也不用过度恐慌啦，因为其实就是你如果你是那种抵抗力比较差一点的人的话，那当然你要注意一下。那因为其实病毒感染就像我们类似流感一样，有时候是你抵抗力差的时候病毒可能就容易感染。那当你自己身体好比较健康的时候其实也不用太过度的担心。
是。
但是你出入一些公共场所或者你到医院啊等等。
嗯，
那或者像家里的老人小孩抵抗力比较弱一点的这些朋友们，那你也许就是戴个口罩能够至少能够阻隔到一些像避免这些飞沫或者空气的传染。
是是，所以目前这样子的一个预防之道的话，当然不只是说我们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一个感染的情形，甚至现在以流感来说的话也是，对不对？自己知道自己抵抗力比较弱的时候，你出入公共场所提醒一下朋友们你还是佩戴口罩比较好了。
嗯，对的。那另外就是说因为现在刚好也是遇到过年期间，
对，
那我们很多朋友可能也会从大陆地区返台。那如果你就是说比方说你在坐飞机的时候，因为毕竟也是个密闭的空间嘛，如果你担心的话，我也建议说也是戴个口罩会比较好一点。
是是，密闭空间也戴着口罩
对，因为其实那个飞机机舱算是个密闭的空间。
对，所以其实不只是抵抗力弱的人，我还是要再宣导一下，你自己有任何的一个感冒咳嗽的症状啊，空中的好朋友们，就是 避免传染给别人，好，你把病毒散播出去，你哪一天好了之后病毒又在那边传染来传染去的话，又会回到自己身上，对不对？所以自己应该有一些的功德性，你要佩戴上口罩，
也是 避免那个群聚感染啦。
对 对,
对啊，然后另外就是说像如果说就是有在大陆地区的朋友的话，那尽量就是说也避免去接触到一些禽畜类的动物，因为这次的这个冠状病毒现在目前来讲其实还不清楚那个宿主的动物是哪一种
啊，还不知道、
目前还对目前还不是非常清楚、那所以说大家尽量就是避免像其实像这类的病毒最大的宿主比如说像是哺乳类的像蝙蝠你是碰不到啦、但是还有像牛啊猪啊或是像什么鸡鸭等等这一类的好那可能就是尽量呢避免去触摸到这些野生的这些禽畜类的动物
是
那如果说你要去这些禽畜的市场的话呢也记得就是要勤洗手
这样有听到吼，就是如果你真的前往这些的地区的话呢，刚刚小轩有特别的提醒咯，就是因为还不知道它的一个宿主，这新型的冠状病毒的宿主是哪一类的一个动物，所以呢，你就尽量的这些的哺乳动物不要去做一些的触摸，如果一不小心有碰到的话呢，就要做勤洗手的动作了，这是最基本的一个预防之道啦。
对，最基本的，其实最好我们在讲就是说有些那个野生的这些禽畜类的动物，那你自己家里当然很多人养宠物啊什么那自己家里应该是比较还好那主要是说那些野生的你不知道说他也许不知道从这些小动物不知道从哪边身上有一些病毒如果你刚好触摸到或者说长时间接触那就感染的机会当然可能会比较高
是了解了齁其实我们在防疫的工作的一个部分呢每个人都有一些的责任哦自己把事情做好我们就不用太担心有这个扩散之余对不 对,
对
我们就形成一个保护网了我觉得这是非常的重要了那刚刚小轩你也提到了这个防疫最重要的个人的部分的话呢就是佩戴口罩了我们的香港的朋友啊也来台湾买口罩了我们要告诉一下空中的好朋友们小轩这到底戴哪一种的口罩才能够去预防这样子的一个病毒呢
我们市面上大概最常见大概有四种口罩第一种就是我们一般的布的口罩嘛然后第二个就是那个活性炭口罩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一般有看到那种医疗的那种手术口罩
对
然后第四个就是 N95 口罩
是
这四种最常见的好那我们一的来讲那首先要先大家了解就是说因为像流感病毒它是经过飞沫传染那当然有时候也可能经过空气啦散播哈那这个它们的一个颗粒大小大概差不多是 0.5 微米左右因为它其实很小好所以呢你戴的口罩呢要能够过滤掉这些很极小的这个微粒才有功用
哦
对那所以像一般的布的口罩因为它缝隙很大其实它是没有办法有效过滤这些病毒啊或细菌的微粒
哦
它大概可能能够过滤到大概30%左右
哦
所以它没有办法阻挡这些病毒的微粒的话它其实比较适合你平常打扫啊或者再来用那另外对因为其实在就是说布口罩大家是会重复使用
对
会去清洗的嘛
对
那所以你要真正在做这种防疫的工作其实它可能比较不适合
是它只适合你在做大扫除的时候
对然后它也流感的话大概也没有办法
好这样知道齁空中好朋友们如果要预防流感齁或者是我们今天是不是提到了这个冠状病毒的部分
对
这个布质的口罩好记得不适合好不好齁来好
那但是你就是骑摩托车啊什么的因为它其实还算蛮保暖的好所以就是基本的防风防尘这可以的
还可以好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那个活性炭的口罩好人家觉得说活性炭是不是应该多一层防护齁那其实活性炭它最主要因为活性炭它是有吸附的一个作用所以它其实它是可以吸附一些有机气体啊还有臭味等等的但是其实它对于这些空气的微粒细菌病毒等等它其实也没有办法这么有效的去过滤掉这些病毒所以如果你发现就是说这是用久的时候你可能就要把它更换掉然后再来就是说它比较适合比如说你骑摩托车啊因为其实有些那个空气那真的脏污比较多或者是说你可能在打扫喷什么农药啊或是你要 清洁剂什么等等之类的，好，因为它其实可以吸附去除去掉那些清洁剂的一些臭味啊等等，
哦，或者是那些有机的气体，对不
对？对对
对，哦，好，就是那这样听起来好像就是
这两个都不行哈。
对，然后就是打扫的时候，这两个布质的口罩跟活性炭的口罩都可以。
对，一般都可以。但是如果真正是要去防病毒的话，大概就是一般我们的医疗的手术口罩，还有就是所谓的 N95 口罩。
嗯，
那一般我们的手术的那种口罩，其实它也不贵，也蛮便宜的。
嗯，
那它其实可以过滤掉大概80%到90%的一个病毒的微粒。
嗯嗯，
但是你还是要注意，就是那个佩戴的方法
是。
嗯，因为我们常常看到有很多阿姨啊、伯伯们他们戴口罩，因为其实戴口罩毕竟隔了一层，他们可能会觉得，呼吸上好像会比较就是没有那么顺畅。
戴在鼻子下面
啊，对，
我知道。其实有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戴眼镜，你知道吗？有时候你突然进很冷的地方，突然进到一个温暖的地方，它有什么
起雾？
起雾，对。有时候我就会把它拿下来一点点，我自己也会犯这种问题，虽然知道不对啦。哦，好，
对。不过现在有些口罩做的还蛮设计蛮贴心的，就是，它还有防雾的，你知道吗？
对，或者是它那个贴肤感比较好的。
对，因为其实我们口罩那个上方它都有一个像类似软铁的那个部分，那边其实它你是要盖住你的那个鼻子，然后你要稍微把它捏一下，让它能够密合在贴近你的鼻子，还有你的脸部的皮肤。那你当然密合度越高的时候，你防护的效果会越好，
就不会从那空隙跑进去齁。
对呀，啊，就有人戴个口罩，然后露个鼻子，然后就没有什么用。
是，所以要正确的戴好，对不对？要正确的一个方式哦。其实有时候我们那些大哥大姐哦，或者是一些的长辈朋友很好玩，就说口罩就戴上去就好了，正反面有差吗？其实真的有差。
有差，因为其实那个很多人他说那个口罩，我是不是蓝色在外面，粉红色在外面，白色在里面？其实也不是说看颜色啦，但是你要看材质，因为一般的那个医疗口罩是有三层，
嗯，
那最外层其实它是一个防水层，
嗯，
那防水层会在外面，然后布面的话是比较贴近我们的口鼻，那它比较。材质你摸起来比较细，比较柔软的部分是贴近我们的口鼻。
是。
那防水那层可能比较粗糙一点，但是在外面。
是是。我自己有另外一种分辨的方式，就是那个你戴口罩那个绳子有没有？
对。
它绳子就是在
缝在里面。
缝在里面的你就知道你应该戴在里面
了。对对对，这是个很好的方法。
最简单的一个方式了齁。
对。
好，这是医疗性的一个口罩。
嗯。医疗性的口罩其实大概就可以过滤掉大概80%到90%的这些病毒的还有细菌的微粒。
哦，好耶，就是80-90%其实已经是蛮高的了。
对，
嗯哼。另外口罩是不能够就是一直戴，它没破你就一直戴下去不行，这样要长期更换，对不对？
最好是一次性的就丢掉。
哦，好。
对，那就是说要看你出入的场所，有的人说他戴整天，那如果你戴整天，比如说你是骑个摩托车，或者说你是在一些比较开放性空间，我觉得那还好。可是如果说你今天是进到医院啦，或者这些比较高危险的这些区域的时候呢，建议你就是说你回到回去的时候呢，口罩就把它丢掉了。
是是。好，不要就是一直的觉得好像看起来还 OK 嘛，你就一直戴下去，
对，
其实它的整个的吸附的功能会越来越低，或者是上面就吸附了很多的一个病毒了齁。
对啊，那我们也有一些那个邻居朋友们，他们很可爱，问我说：“那我可不可以重复使用？”我说：“这一次性啊，用完就要丢啊。”他说：“那我在上面喷个酒，喷酒精，喷一喷子。哦”原则上我们都不建议啦。
是，有些人就是会放精油，你知道吗？
对啊，
对，
对，
涂上一些的精油。其实真的在这边要提醒大家哦，刚刚小轩药师提到，这种一次性的一个口罩，医疗性的口罩，不建议你去反复的做使用。对，我们要有良好的一个防护的措施的话，就是该更换就要更换掉了，对不对？
对，
嗯。
然后第四种的话就是我们讲 N95。
那有人最好喽。
对，有人说我到底是不是要戴一般口罩就好，还是 N95？ 那 N95 口罩其实他讲那个95，其实他意思就是说它可以阻挡95%以上的这个微粒
哦，
所以它能够阻挡这些微粒的会比较多。
嗯，
那但是当然，因为 N95 它也是要戴的比较密合，它的其实它的那个。材质它是比较密的，所以它有时候就是说你戴上去的时候，会让那个我们那个气流的阻抗性比较高，所以有的人会觉得说好像我戴上去怎么呼吸不顺，呼吸困难。
对，
那所以其实像如果你本身就是 肺功能可能比较差一点点的，可能比较不适合久戴，因为你戴久你会觉得不舒服。
嗯，
但是如果说你有可能会接触一些高危险群的病的人，
嗯，
像我们的医疗人员在医院常常会接触到这一些病患的时候呢，
嗯，
他可能就会使用 N95， 那因为他的感染的风险真的比较高。
嗯，
那你说一般人到底要不要用 N95 呢？
嗯，
当然我们讲，如果假设你真的是抵抗力比较差的啦，
嗯，
好，那你也还是可以备着，就是你因为有时候老人家定期都要去医院，那你也知道医院其实它的病毒啦，其实是比较就是感染风险比较高，
嗯，
那你可以就是在去医院的这段时间，你可能一两个小时左右，你就带个 N95，我觉得也 OK， 至少你也比较安心。
是，所以基本上 N95 的口罩还是留给我们的医疗的人员做使用，对不对？但是你本身的话，如果是属于抵抗力比较弱的，然后你要去前往的场所也是属于这个可能像医疗院所的话呢，你也可以备着用啦。
对，或者说如果你真的是要前往疫区的话，
看场合环境了。
对，那因为 N95 口罩其实它大部分在那个就是我们贴近鼻子跟那个我们脸部皮肤那边，它其实中间还有一个像类似像泡棉一样的，它让你的密合度会更高，类似一个泡棉的棉垫这样子。
是，
对，所以它当然它的防护的效果是最好的。
是，了解了。那小轩，我们知道现在齁有一些的口罩它会标榜就是跟N95 等级，但它并不是 N95 的哦，有听过这样，对不对？
有，
对
对。那其实我们在买口罩，你会发现像 N95 口罩，你会发现那个价钱差很多。
是，
对，有从100多块钱到还有可能20-30块、30-40块都有。
嗯，
啊，那但是呢，就是说你在买的时候，你可能要注意一下，你真的要能够去防范这些病毒，事实上它是要医疗器材字号的。
嗯，
有一些它讲是 N95 级，可是它可能是工业使用
啊。
不
一样齁，
还是会有差别，会有一些差异。因为你做医疗器材部分的话，其实它的一些规格什么，它也会比较严谨一点。
是，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它是医疗等级，对不对？
对，那你可以看它的那个就是一些字号，像我们说有些医疗器材啊，或是药品，它会比如说什么医疗器材什么卫署什么字的第几号，
对啊，
如果它是属于这种医疗器材级的话，那你就比较不用，就可以比较放心，因为毕竟它就是医疗使用的。
是，了解了。我觉得，如果有任何不清楚的一个地方的话呢，其实空中的好朋友们，就是你要去买口罩的时候，你也可以到我们的社区的药局去询问一下我们的社区药局的一个药师，对不对？比方说你是做什么样的使用，或者是我现在想要前往什么样的一个地区哦，我想我们的专业药师就会给你最好的一个建议了，避免买不能说买错口罩，只是可能不适合你要前往的地方，或者是你现在的一个身体状况的一个使用了。
是的，
了解了。好，现在时间呢是来到了早上的9:47哦，其实我很想要休息一下，我发现好像我们来不及休息一下了。好，我们对于我们今天提到的在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部分，我还再问一个问题哦，就是我们知道说很多的朋友们会有一些的恐慌，那我们刚刚小轩药师也提到大家不用恐慌，但是在预防的一个方式呢，当然佩戴口罩，或者是你前往疫区的部分，你要做什么样的一个注意的一个事项哦。那针对口罩的部分呢，我是会蛮担心会不会又像2013年很多人去有囤积口罩的情形，我们请小轩来提醒一下大家不要囤积口罩啦。
对，其实那个口罩够用就好，因为你自己知道说你有可能出哪一些场所，那当然就是你除了你一次买很多口罩囤积起来，其实有时候真的是你放在家里也没有用，讲实在，如果说你是比较那种就是有可能会去到这些高风险地区的人，那当然你就是背着，但是也不用过度恐慌啦。对，因为有时候你把口罩全部买完，那别人怎么办？
对，而且小轩，这个囤积口罩这件事情，口罩会不会有一些的使用期限啊？我在想，
一般像我们在药局贩售的这些医疗器材级的口罩，其实它的保存期限大概都是5年。
对，五年哦，
大部分都是五年，但是就是说你，但是就是当然在保存的部分啊，你未拆封，然后你就是放在阴凉的地方没有潮湿的部分，当然是、嗯、一般是五年。可是如果你的家里你保存不当的时候，有时候比较潮湿或是受潮的时候，你有可能就会减少它的这个保存的这个年限。
是，记得啊，不要囤积啦，好不好？
现在目前都够啦，对，不用担心。
而且我知道说那个像活性炭的口罩，你一开封之后，它的那个吸附的那个力就会降低，对不对？
会，因为它其实它会吸附一些粒子嘛。
对。
当然，其实有一些，比如说水汽啊什么，因为活性炭它的最强的功能就是吸附、嗯，所以它同样也会吸附这些水汽。嗯、
是，没错。所以我们刚刚在提到口罩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也提到像是那个布质的口罩或活性炭的口罩，它基本上就是比较不具这个医疗的性质，或者是可以过滤这些流感的病毒哦。那在这个医疗口罩跟 N95 的话，它的阻挡力是比较足够的哦。我也知道有一些的朋友们很好玩，就是他会就把医疗口罩戴在这边，然后外面再戴一个布质口罩或者是活性炭的口罩。
嗯，有啊，有这样子。
对，哎、欸，这个使用方式也可以哈。
这没有错啦，
这个没有错、哦、
对，这个没有错，他可能觉得说我这样多一个防护力，
对对对。
那再来说，因为现在真的天气也比较冷，有时候他们戴一般医疗级口罩，他觉得其实那个，因为他们都骑摩托车，冷风他其实真的觉得太冷了，
是，了解。
对，但是不管你怎么样，你戴两层口罩或三层，你中间那个就是医疗级那个口罩啊、嗯、你使用完之后就是要把它丢掉、嗯、你不要再重复使用。
是，
对。那还有就是不要把它当作是纸类回收哦。
啊，那是纸类回收啊！
有人会觉得说，哎、欸，这好像，哎、欸，这感觉像
医疗器材，
感觉像纸，就把它丢到纸类回收。可是如果你今天是去到一些那个医院啊或什么，嗯、你想想看你的口罩上面可能会有一些细菌病毒，你就这样把它回收掉，那我觉得也不是很好。你
放对耶。它应该是丢到垃圾桶吧，
丢到垃圾桶就好了。
是哈，记得哈，回收也要有正确的方式，它是属于垃圾，好不好？好，小心，我们大概有三分钟左右的时间呢，告诉空中的好朋友们，嗯、今天是1月14号，对不对？1月15号是什么日子，小心。
1月15号是我们的药师节，
是要跟药师说一下药师节快乐。
好、啊，谢谢谢谢，
辛苦这个专业的药师们，
我们守护大家的健康。
真的，我们其实有很多在药品的部分啊，我们的使用的方式都会出现一些的问题，但是我们走到社区药局来问一下我们药师，药师都会很亲切很专业的为我们做一些的说明，对不对？
我们基本上一定都会解决我们这些民众的一些问题啦。
是，
对啊，我们真的是守护我们民众的健康一年了，所以呢、嗯、明天是药师节，我要可以给我们一点点小小的宣传的时候、嗯、
是没错。这个1月15号是我们的药师节，所以我们的专业药师竟然还提供了这个什么
哦、嗯，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活动，
对，购物礼券要送给空中的好朋友们，但是要怎么参加活动，对不对？
对，我们台北市药师公会呢、嗯、这次为了庆祝药师节的活动，我们举办了一个拍照打卡上传然后送 7 礼券200元的这个活动、
哦、超赞的。
是，这个活动从今日开始呢到1月20号为止、嗯、那怎么去拿到这个200元的礼券呢？
对，
好，就是我们在这段期间呢，你第一个呢，你先到我们的 FB， 嗯，我们一个台北市药师公会的那个 FB 粉丝团先按赞加入之后呢，嗯，然后呢，请你到你家附近的社区药局，然后你找到跟你最好的药师，你跟他拍个照、嗯、那拍照之后呢，你就在我们这个 FB 的粉丝团呢留言，把照片上传，嗯，然后呢要写说感谢某某区的某某药局的药师呢守护我们的用药安全、哦、那把这个活动贴文呢同时呢也分享到你个人的 FB 的一个专业社会公开，嗯，那么呢我们就有机会可以得到我们的这个200元的这个 7 礼券，那这个是限量800组、哦、所以是前800名哦，对，前800名的民众呢，你就是上传这个活动很简单，你只要拍照然后加入我们粉丝团，然后拍照上传留言，然后再分享到你自己的 FB 专业社公开、嗯、你就可以得到200块的 7 的这个礼券。
是，也就是空中的好朋友们，你只要到这个台北市的社区的药局，对不对？
对，
跟我们的药师拍个照，但是药师一定要穿那个专业的药师服嘛，
还要佩戴药师执照
哦，药师执照也要带着。
有啦，我们上班都会啦，都会穿
哦，都会穿。我还想说小心今天穿来我就跟你
陪你拍照，可是我这边不是社区药局。
我可以后置吗？不是，不行不行，这个是作弊。
对对对，好，提醒一下大家啦，真的要感谢我们的所有的药师们哦，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守护我们的一个优氧安全。所以1月15号是我们的药师节，所以呢台北市药师工会特别举办了与药师同行的活动哦，好，从这个今天开始嘛，对不对？
对，
一直到1月20号哦，你只要在这个台北市药师工会的 FB 粉丝团，你先去按个赞，然后你呢把这个你和我们的台北市社区药局的药师的一个合 照，对不对？上传到这个 FB 上面，然后呢也上传到自己的 FB， 然后在这公开的一个部分，前800名你都有机会可以获得的是那个超商200块的购物礼券。哎，真的
很赞呢、欸！
对，我觉得现在这个大家的荷包，希望就是多一点点的钱嘛，哈！你看拿了200块礼券，你可以到超商里头就尽量的买了，对不对？
对啊，我希望我家药局附近的这些邻居们赶快来我药局拍照。
好了，把这个讯息可以传递出去哦，让大家都可以得奖，好不好、嗯？好，今天非常开心哦。谢谢我们台北市药师工会常务理事小萱今天在空中的一个分享。我们不只是给大家正确的一个观念，对于我们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哦，大家不用恐慌。但是呢，的确在现在的流感的季节的一个当中哦，大家一定要对于自己的健康的部分做好防护的管理哦，也避免把病毒传播出去哦。佩戴口罩是最基本的一种方式了，还有就是勤洗手，好不好？哈、嗯，那再来的话呢，就是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来参与的是1月15号我们的药师节，台北市药师工会呢所举办的与药师同行的活动。如果今天在聆听的过程当中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你可以到台北市药师工会的粉丝团，或者是可以上台北广播电台的粉丝团呢，我们的脸书也有PO出相关的一个资讯咯。今天再一次的谢谢小萱的分享，谢谢您，
谢谢伟华。